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唱。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翻抄、录影或作其他用途。
Dieter F.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将会主持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会大会的第五场最后一场大会。本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希铎兄弟主持大会。我们要欢迎世界各地参与教友大会各场次的教友和朋友，并问候各位，献上我们的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由曼克威伯格和艾德汤普森指挥。管风琴丝琴是由邦尼古德尼夫和萨林马格斯。唱诗班献唱耶和华请你赐恩我，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70元保罗派普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好感激，喺今日好感激。
Of thy son，
感激你嘅你嘅爱子耶稣基督，佢系嚟复兴真理同埋圣职，同埋喺呢个地面上复兴咗教义。喺呢个末世时代，喺出边系道德观念下降嘅时候，我哋系知道。我哋唔需要担心，因为呢个嘅教义，呢个嘅力量系可以帮助我哋去拯救我哋嘅家庭，同埋喺教会嘅石安支联会系已经系复兴咗，同埋天父你系去组织咗呢个石安支联会，帮助我哋去脱离呢啲嘅罪恶。我哋感激你俾我哋呢啲嘅祝福，同埋呢个会呢个大会嘅祝福。我哋嘅心可以被去教导，可以被去去痊愈，同埋去软化你心。求你系继续去带差你嘅灵同你一齐，同埋帮助嗰啲讲者喺度，等佢哋可以有机会接到你嘅信息，同埋我哋系好感激系你嘅。我哋作为这个教会里面的分子，我咁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has sung.
詩班啱啱獻唱，每一步都是信心。現家我哋有榮幸聽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陪道潘演講。佢演講之後，我哋將聽十二使徒定額組羅素納爾信長老演講，之後由總會主日學會長團第二副會長威廉歐亞兄弟為我哋演講。潘會長。
It is my purpose.
係我嘅目的，同話俾你知，喺啲危險嘅時候，主亦都準備咗依個方法，準為我哋準備好。我哋生活喺依個保羅所預言末世嚟到嘅危險日子。如果我哋要個人家庭要得到安全，教會得到保障，就需要服從福音嘅律法同埋教義。1849年7月24日，聖徒嚟到依個山谷已經兩年，佢哋終於可以免於暴徒多年嘅干擾同埋迫害。於是佢哋舉行一場盛大嘅慶祝會。就喺幾年前可怕嘅情況下，先知約瑟斯密喺利伯地監禁好幾個月，同時被暴徒亦都將聖徒趕離佢哋嘅家園。利伯地亦即係自由嘅意思，同監獄呢兩個字唔係太配合。約瑟大聲呼求：神啊，你在哪裡？遮蓋你藏身處的天幕在哪裡？你的手要靜止到幾時？你的眼是的，你純潔的眼，要從永恆的諸天看你的人民和你的仆人受冤屈到幾時？你的耳要被他們的哭號貫穿到幾時？先知約瑟之前曾尋求指引，主話聖徒向法官、地方長官，然後在總統那裡尋求賠償。他們向法官提出的上訴失敗了。在約瑟斯密一生中，他因為無控被傳喚到法院超過200次，他從未被定過罪。當他們向米蘇里州的州長伯格尋求賠償的時候，他反而簽了一份文告，摩爾門教徒要被視為敵人，而且被為了公共安全起見，必要時必須消滅或趕出本州。這個文告導致難以想像的殘暴和邪惡的行為。聖徒終於向美國總統馬丁·范布倫上訴，總統告訴他，你的上訴很正當，但是我無能為力。我會讀出他們第三次向美國國會請願時，請願書最後那幾段話。請願者所受的苦難已令他們不勝負荷，超過人性所能忍受的，也是美國公民無法不發怨言而承受的。我們已在暴政的鐵手以及反對勢力下呻吟多年，我們被搶奪的產業總金已達美金200萬元，我們就像森林中的野獸一樣受到暴就到獵捕。我們看到我們參加過革命戰爭的婦女、無辜的小孩遭受迫害者毒手，我們看到美國公民的女兒遭受最殘忍野蠻的凌辱，最後我們看到15000名男女小孩在嚴寒的冬天被武裝分子逐出他們神聖的家園和房子，來到一塊陌生貧瘠沒有防衛的土地。在這一切的苦難下，我們向國家的最高議員伸出求助的手，謙卑地向偉大自由的人結出參議員及眾議員上訴，請求賠償及保護。請傾聽那些成千上萬美國公民的哀求，他們正在流放的土地上呻吟。請聽寡婦及孤兒的哭泣和哀號，他們的丈夫和父親在老鷹飛翔的土地上被殘酷地殺害。請不要讓此事被記錄在本國的檔案室中，也就是 流亡者在你们的手上寻求保护及赔偿，却徒劳无功。你们有能力拯救我们、我们的妻子和儿女，让我们免于密苏里州一次上演嗜血场景，因而大大减轻这群受迫害及伤害的人民的恐惧。这是你的请愿者充实的哀求。无人同情他们，无人会理他们。1844年，在伊利诺州州长多马福特的公开声明保护下，先知约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伦在卡泰基家狱被枪杀，言语无法表达圣徒所忍受的无情的对待和苦难。来到1849年7月24日，他们至少可以过住没有暴徒迫害的生活，于是策划这个庆祝活动。圣徒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手推车或者篷车超越1600公里的沙漠带来的。这个铁路抵达盐湖城2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在手上几乎乜嘢都冇嘅物资情况下，他们决定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庆祝会来抒发他们的感受。他们在圣殿广场搭了一个棚，立了一个32尺高的旗杆，缝制了一个20尺的巨型国旗，并且让这个国旗在这个象征自由的旗杆上飘扬。这件事令人迷惑，难以置信，他们选择的庆祝大会的主题竟然是爱国和忠贞政府。这个是拒绝他们、不愿意协助他们的同一政府。如果你了解为什么，你们就会了解基督的教训的力量。当白汉阳带领着旅行队伍来到圣殿广场的时候，有管乐团为他们演奏，十二使徒和70员就在杨会长后面，后面之后有20位男青年穿着白裤黑褛，右肩戴着白色的领巾，头上戴着小帽，左边有一个剑套的剑，另外右边任何的东西可以拿着，他们拿着一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有一位男青年读出独立宣言，再来24位穿着窄白色衫的女青年，他们右肩打着蓝色领巾，右手拎着白色的玫瑰，每一个人都拎着一本圣经和摩尔门经。几乎同选择爱国作为主题一样咁令人费解的接下来的节目，就是24位老人家，他们被称为这样，由教长以撒摩利带领，他们所谓的银发族全部都超过60岁，每一个人都拿着油了红色的拐杖，打着白色的丝带上高，其中一个拿着一个星条旗，这些人就是圣职的象征。圣职就是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前就存在的，并且在这个福音期复兴。圣徒知道主已经告诉他们要服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有执法权的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这条诫命是当年的启示，今日亦都适用于在我们各国的教会教友里面。我们应该是服从律法的配称公民。主告诉他们，我藉着我为此目的而兴起明智者的手，制定了此地的宪法。在另一节经文，主告诉他们，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他们因此反对奴隶制度，这个对于米苏里州的人而言非常敏感的题目。在1849年的庆祝大会那天，腓里亚斯查里长老代表24位年长读出他们忠贞爱国的讲词。他讲到他们需要教导子女爱国，都要热爱并且维护自由。他简单地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危机的时候，他说，兄弟朋友，对我们这群超过60岁的人而言，我们已经见到美国政府荣耀的景象，我 我们知道我们所忍受的残暴对待是来自一个腐败罪恶的政权，但是我们那声誉卓著的宪法纯正原则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我们已经从我们的前人继承了自由的精神和爱国的贞操，所以我们要将这些美德和纯洁这样传给我们的子孙。有些人想说，如果任由人性疏败，圣徒会应该寻求报复，某种高过人性的力量抑制着他们的行为。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解释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的事，反倒以为笨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神的灵塑造了本教会早期的圣徒的品格，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如果你们能够了解这群受苦的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坚忍、宽容、宽恕基督精神的人们，你就会明白后期圣徒是怎样的人。他们没有点起报复之火，他们紧紧依附住启示，他们的道路依循住主的教训。这些教训今日依然可以在旧约、新约、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书找到。如果你可以了解他们怎样可以这样庆祝的话，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对主耶稣基督和福音的原则有信心。摩尔门经教导，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因此在今日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在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里面，我们教导并奉行福音的原则。第149年庆祝活动里面有三件事具有象征意义和预言性。第一，男青年拿着宪法和独立宣言。第二，每一位女青年都拿着圣经和摩尔门经。第三，老人家银发族在旅行队伍中受到尊重。在庆祝节目后，他们临时搭起的餐台上高用餐，几百个淘金热的旅客和60位印第安人被邀参加他们的晚餐。之后圣徒回了家。杨会长说，如果美国人可以给我们独自生活10年，我们就没有要求他们什么。149年的庆祝会活动8年之后，圣徒在小白羊峡谷庆祝另一个7月24日。四个骑着马的人火速前来，报告说有2500名士兵前来这个太平洋上高。美国的军队奉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命令，由柯伯特詹斯顿上教指挥，来消灭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摩尔门经变叛。圣徒停止庆祝活动，赶回屋企做预防措施。他们没有逃走。这次杨会长宣告说，我们没有违法，我们都没有理由这样做，我们都不想这样做。如果有任何国家来毁灭这个人民，我们有全能之神帮助，他们不可以来这里。我的曾祖父母，他们在远西城被赶到纳府的路上埋了一个小孩，被迫迁西路的时候，他们东国令营里都埋了另一个小孩。另一个祖母十几岁的时候，推着手推车在普拉特河的南岸前进，他们唱一定找到神所安排之地，路遥远在西方，那里不再有迫害和威胁，众圣徒有福了。他们可以见到河流对岸士兵的刺刀上高闪耀着太阳的光辉。没有暴徒 佢哋有佢有戴咗一個嘅少少嘅美國旗嘅心口針戴喺佢身上。冇暴徒或者軍隊可以讓聖徒遠離佢哋知道真正嘅事。協定簽咗啦，猶他州戰爭後來被稱為暴險南嘅失策已經結束啦。今日後期聖徒遍佈全球，我哋有一個先知嚟帶領。先知約瑟斯密死後，另一個人繼承。六個月之前，四月份教友大會上高，多馬孟孫被支持為本教會嘅十六任會長，啱啱係81歲。五月之前，佢前任會長係戈登興格萊會長，佢過世時98歲。在教会年长的领袖都是经过数十年的锻炼和准备。孟会长只是适合带领我们面对今天的挑战。他有两位副会长和12使徒支持他，他们都是先知、施见和启示者。从天父前面赶出同一位路西弗依然努力工作。他和他的跟随者和天使会阻挠这个时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毁灭这个时工。但是我们会保持在这个正道上。我们自己、家庭和教会必须紧紧依附这些原则和教义。我们要用信心前进。无论前面的考验有什么是几多，我们必须忠信、信实。我见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活着的。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多马孟孙是被神的灵召唤，神的正确的标准是已经被树立了。今日太阳是从未在后期圣徒任何地方下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非常感激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彼此都由衷感谢能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确实很感谢神伟大的幸福计划。他的计划宣告了有了男女才能有快乐。那种快乐来自我们选择依照神永恒的计划来生活。选择的重要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说明。有一天我在一间很大的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想到的，我叫这些是购物者模式，因为购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模式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明智的购物者在做决定之前会仔细研究他们的选择。他们对想买的东西会注重品质和耐用度，他们要最好的。相反，有些购物者喜欢挑选价廉物美的商品，有些人则过度消费。没多久之后，他们就会很后悔，发现所选的东西不聪明。令人遗憾的就是有少数的那些人不顾个人尊严偷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叫这些人做高买。购物者模式可应用在婚姻这个主题上面。一对相爱的男女可以选择最高质素的婚姻，或者质素较差而不会持久的婚姻，或者他们可以两样都不选，叫做婚姻高买，厚颜无耻地偷他们想要偷的东西。婚姻是世上广受辩论的主题，亦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过婚姻的生活。身为主的使徒，我谈论这项主题的目的是要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圣的， 是神所制定的。我亦都要声明圣殿婚姻的优点，那个就是造物主能为他子女提供最高质素、最持久的婚姻类型。当救恩是个人的事，而超生是全家人的事，只要那些在圣殿结婚并由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的人，在死了之后才会延续同配偶的关系，并且接受高荣荣耀的最高层，或者是超生。所以圣殿婚姻亦都叫做高荣婚姻。高荣荣耀有三层的等级，要获得最高层，夫妻必须接受今世和全永恒的印证，并遵守在神圣圣殿所立的圣约。人类心中最高贵的渴望，莫过于婚姻在死后仲能够延续。终于圣殿婚约能够达成这一点，使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这个目标是荣耀的。教会一切的活动、晋升、定额组和分班，就是达成家庭超升的方法。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的天父在这个福音期复兴了圣职的权约，使他的计划里面必要的教义能藉着适当的权柄来执行。天上的使者包括施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都参与了圣职的复兴。这项启示真理的知识传遍世上。我们身为主的先知和使徒，再次向世人宣告，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我们进一步宣告，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之基本特征。在前生时，灵体儿女知道神是永恒之父，并且崇拜他，接受他的计划，藉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使家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死亡而永远延续。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让人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使家人能永远结合在一起。这个家庭文告帮助我们了解高荣婚姻比其他任何关系更能带来幸福。创造这个地球和复兴这个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家庭，使他们能够印证并永远超胜。经文说，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是合法的，他们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样才能达成创造大地的目的。另一段经文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此婚姻不单只是迈向超升的福音原则，亦都是神圣的诫命。我们的天父宣称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佢爱子嘅赎罪，使呢两项目标都能够得以实现。由于赎罪不朽，亦都就系死后嘅复活，先至临到每个人。亦都因为赎罪，永生亦都就系永远住喺神嘅身边，先至成为可能，系最大嘅。那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为了有资格获得永生，我们必须同天父订立永恒的圣约。这样意味着圣殿婚姻不单只是夫妻之间的事而已，也都是同神有着伙伴的关系。家庭文告亦都提醒我哋，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喺咁样嘅家庭出生嘅细路仔系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一个家庭喺圣殿里边印证后，嗰个家庭本身就能够好似神嘅国度一样永恒啦。咁样嘅酬赏唔单止系盼望而已。有时候我喺报纸读到附文，期待最近过世嘅某一个人已经同之前死去嘅配偶结合在一起，而事实上佢哋冇选择呢项永恒嘅选择。相反地，佢哋选择嘅婚姻只系喺佢哋双方活着嘅时候有效而已。天父曾经为佢哋提供咗一份天国嘅礼物，但系佢哋拒绝咗。喺拒绝呢个礼物嘅同时，佢哋亦都拒绝咗嗰个送礼嘅人。一节有力嘅经文清楚区别咗满心盼望同永恒真理。所有的誓约、合约、义务、誓言、誓词或期望，凡不是由那位被高抹者为了今生和全永恒，藉着应许的神圣之灵订立、同意和印证的，那么在死者复活时和之后就没有功效、效力或力量。因为凡不是要达此结果所立的合同，在人死后就终止了。这些真理是绝对的。教会的教友邀请所有人学习这些真理，以符合永生的要求。我们邀请所有人获得对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接受圣灵，获得圣殿的祝福，订立并遵守神圣圣约，并且持守到底。神伟大的幸福计划和计划里面的永恒祝福，慈悲咁样伸延到嗰啲今生冇机会听到福音嘅人，圣殿教义亦都能够代替佢哋執行。但係好多冇结婚嘅成年教友点样算呢？佢哋独立面对生命嘅考验。本身佢哋冇咩嘅过错。愿我们记住，在主的方式和时间表里面，没有祝福是会被扣起而不给他忠信的圣徒的。主会依照人的真心的渴望和实际的行动来审判和奖赏他们。同时，人的误解可能被婚姻出现问题。事实上，每宗婚姻都是由两个有缺点的人开始的。婚姻包括两个不完美的人，幸福只能透过他们认真努力才会来临。
Also requires a concerted effort.That effort will succeed.
就好似管弦乐团， 奏出和谐的音乐需要所有团员通力合作一样，婚姻的和谐亦需要共同的努力。如果每个伴侣都缩小个人要求，并扩大无私的爱的行动，他们的努力就会成功了。当麦孟孙会长曾经讲，要想找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向自身以外寻找。人唯有丢掉自我，为人服务，才能学到生活的意义。为人服务就像是责任，尽到责任才得真正的喜悦。当一个人将配偶的福祉放在最高优先的时候，和谐的婚姻才会来临。当达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高荣婚姻就变成一件事实，为今生和来生带来极大的喜悦。神的幸福计划让我们能够为自己作选择，就好像购物者的模式，我们可以选择高荣婚姻或者其他次要的选择。有些婚姻的选择很便宜，有些很贵，有些是狡猾的敌人精心策划的，要当心他的选择。这些选择总是带来悲惨。最好的选择是高荣婚姻。如果先前做了次要的选择，好感谢现在可以作另一个选择，能升级为最好的选择。这样需要内心巨大的改变和永恒的个人进步，带来这样的祝福是值得一切的努力的。圣殿婚姻祝福是全然实现，几乎是我们凡人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婚姻会在高荣角度里面继续成长，我们在那里能够成为完全，好像耶稣最后获得父的完全荣耀那样，我们亦都能够归向父，而在适当的时候获得他的完全。高荣婚姻是迈向永生必要的一项准备工作，人必须经由适当的权柄，在正确的地方和适当的人结婚，并且忠信遵守那项神圣的圣约，然后人才能够保证会在神的高荣角度里得到超升。我为这些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我和欧雅姊妹决定要教我们五岁的孖生女怎样去跳绳。跳绳是小蚊仔玩的游戏，方法是跳绳的人要将条绳揈过头顶，然后当揈到落脚底的时候，由条绳上面跳过去。两个小女听完这些讲解之后，就继续跳，试下跳，不过就跳不到了。就在我们打算放弃的时候，隔离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刚刚好走过，于是我就请他们帮手了。这两个小女是非常之识跳绳的，所以她就为我们的孙女做一做示范。她们跳绳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们还一路唱歌一路跳绳，这样就配合到跳绳跳的节奏了。当我们的孙女一明白了跳绳的原则，又看到跳绳的示范之后，剩下来的部分就很容易了。只要练习少少，马上就熟练跳绳的基本技巧。在这对孖生姊妹学跳绳的时候，另外一个只有三岁的孙女静静地坐在草地上面看。有人问她想不想试下跳啊，她点下个头走过来，站在跳绳旁边。当我们揈那条绳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她发现竟然能够照着她姐姐刚刚跳绳的方法去跳。 佢跳咗一下、两下，然后又跳咗好多下，仲大声咁唱住隔篱两个细路女唱嘅歌添。呢三个孙女观察到跳绳咧系一种艺术，跳绳嘅技巧咧好简单，只要咧佢哋咧学到基本嘅原则，睇过示范之后咧就会晓噶啦。教导福音亦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能够学会一些教导的基本原则，然后看到教导的示范，每个人都可以教导。潘培道会长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不论领袖、教师、传教士和父母，都接受了来自主对我们一生的挑战，就是教导和学习主意启示给我们的福音教义。多马贝利长老简单咁样讲过，教会中嘅每个召唤都需要有能力嘅教师嚟担任噶。既然每位教友都系教师，而且教导系教会一切活动嘅核心，因此我哋有神圣嘅职责去学习一啲基本嘅教导原则。教导同埋学习嘅原则有好多，净系读嗰啲原则咧系唔够噶。首先我们要了解那些基本的原则，其次我们就要看一看成效卓越的老师示范怎样去运用这些原则。要做到这上述两点，我们可以细心观察自己的知分会里面那些优秀的教师的教学方法，并从教会的网页并且阅读教会杂志里面的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教导与学习的原则来温习一下的。学习和教导福音的基本原则可以在经文里面找到，在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这本极为优良的教导资源里面亦有讨论。可惜啦，呢本书啦，经常啦俾人忽略。要找一位能够示范点样教导福音嘅模范教师，我哋自然咁就会谂到拿撒勒嘅耶稣。佢嘅门徒称佢为拉波尼，意思咧就系夫子或者教师。佢从过去到而家都系一位伟大嘅教师。耶稣同当时其他嘅教师唔同。因为他教导的时候好像有权柄的人，他的教导和施助的权柄是来自他的天父的，因为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抹耶稣，因为神与他同在。根据约翰的记载，天父就是这个模式教导耶稣基督的了。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示给他看。我们还可以在经文里面找到其他教导福音成效卓越的例子，这些教师不单止改变了教导对象的生活，也都拯救了很多的灵魂。例如在摩尔门经里面，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尼非、阿尔玛和摩赛亚的儿子。请注意，摩赛亚的儿子准备去教导福音的时候，在个人方面做了哪些准备？经文说，他们便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另一位强而有力的福音教师是摩罗乃，他被拣选为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来教导和训练先知约瑟斯密。约瑟用很短的篇幅详述了摩罗乃讲过的话和教导他的情形。 摩罗乃第一次向约瑟施物显现的时候，约瑟还很年轻，只是17岁，没有受过一些正式的教育。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男仔，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微不足道。后来他有一位朋友说他根本是没有翻过学，而且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的。经过尼非、经过摩罗乃这位有耐性又有爱心的教师指导之下，再有其他使者指导，这位年轻人终于在主所称的奇妙又奇妙的事工上成为核心的人物了。我们可不可以从摩罗乃教导约瑟施物的方式中找到一些教导和学习的原则呢？其中可以讨论的重要原则有很多，现在就给我们先将注意力放在良好教导所不可缺少的三个基本原则上。原则第一，向教导的对象表达爱，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约瑟斯密说，摩罗乃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感觉到恐惧，但这个恐惧很快就消失了。摩罗乃做了什么事使他这么快就不怕呢？约瑟这样说，他叫我的名字。教师要爱他们的班员，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就是遵从天上的模式。最近我同万宣多马会长一起开会，我注意到他直接用我们的名字来称呼我们的。他跟我们讲起小时候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教师老师海奇说，他知道班员每个班员的名字。万宣会长咁话，佢一定会去探嗰啲星期日冇嚟或者通常唔会嚟嘅人。我哋知道佢在乎我哋，冇人会忘记佢或者佢教导嘅课程噶。原则第二，用经文教导。摩罗乃运用嘅另一项教导原则系熟悉经文，用经文教导。约瑟斯密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摩罗乃开始引述旧约的预言，他引述了很多其他的章节，亦提供了很多的解释。透过摩罗乃引述多章的经文，约瑟了解到他自己在摩尔门经问世和让真实福音再度在世界上复兴的事工上将担任先知的角色。原则第三，鼓励班员沉思福音真理。摩罗乃教导约瑟斯密所运用的第三个原则是给约瑟斯密去沉思他所学到的事。约瑟说，他跟摩罗乃第三次见面之后就被留低落嚟啦，再度沉思他刚才经历的事。有效率的教师会很想效法基督复活后在尼非那里的时候所做的榜样。当时他请大家回家去沉思他教导的事，好使他们能够明解。尼非提醒我们，沉思不单止是要用脑，亦都要用我们的心。他说，我的心不断沉思我看到和听到的事，采取行动沉思经文，沉思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事，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个人的启示。我见证教导福音是一项神圣的召唤。如果你能够爱你的班员，直接叫他们的名字，打开经文用经文来教导，同时鼓励班员沉思复兴福音的真理并加以应用，你带领他们向善的影响力就会扩大，班员的生活也会蒙受更丰盛的祝福。在那个荣耀的日子，他们会套用其他人对拿撒勒耶稣讲过的话，对你这么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教师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兄弟。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唱《云当根基》。 现场结束之后，70元艾拉戴、艾拉多、贾亚瑞同埋长老同埋加洛格多尔长老会为我哋演讲。佢哋演讲之后，我哋听12使徒定额组昆丁柯克长老为我哋演讲。
This is the 17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呢场系后期圣徒教会178下一场总会教友大会。
It gets very cold.
我嘅家乡乌拉圭嘅明纳斯，冬天非常之寒冷。日落之后，妈妈总会系喺火炉度加添啲柴火，好使我哋嘅饭厅保持温暖。每日例行嘅工作做完之后，爸爸妈妈、姐姐同有我就会一一聚埋一齐。温暖嘅火炉令到全家屋都变得非常之舒服。加上每个家人都在屋企度，嗰种感觉喺我心中永远难忘。我同太太组织咗自己嘅家庭之后，无论住喺边度，都会时时聚埋一齐。无论系围住火炉，或者只系同仔女喺埋一齐时，都感觉到相聚嘅温暖。那个是很好的感觉。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的避难所是最温暖的地方。很多年来，我们家庭住过不同的国家，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我们参加聚会的姊妹那里，我们都能够在教友身上得到相同的感觉。 每一位教友都应该有机会体验这种的快乐。藉着我们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恢复活跃，还有传道事工，都能够使他们也都感受到这个感觉。我想跟大家分享在秘鲁一些支联会和区会所发生的事情，同时都要讲出几个家庭的名字。考索家庭、班达家庭、华格斯家庭等等。这份名单延续下去，有1700多个教友已经回来了。这些教友是隶属于秘鲁各地不同的支会、分会、支联会和区议会，他们都接受了支联会会长、主教、定额组和辅助组织的领袖的邀请回来了。他们接受了圣职领袖、全职传教士和那些 负起责任的教友的邀请，回教会和归向基督。我们要对他们每个人说，欢迎回家。是什么原因令到这些人回来呢？是14个支联会加上一个传道部里面的4个区会，经过一年的努力，藉着帮助他们恢复活跃，施行洗礼和证实礼，将所有这些人都带回来。这番努力是受到救主的说话所启发。他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同时都是因为多马曼宣会长的教导，他说，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不活跃的、受冒犯的、偏激的或者犯错的教友提出呼唤，请他们回来，请你回来吧，饱享主的一切，再次品尝那种和圣徒交易的甜美，令人满足的果实。阿尔玛为他的兄弟的灵魂而极度忧伤，他向主祈祷说，主啊，求你恩准我们，使我们能藉着基督而成功地再戒道，再带领他们归向你。主啊，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很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再归向你。秘鲁利马市培恩提皮德拉支联会的会长俄基尔艾拉孔同我分享下面的经验。每个星期六，我同传教士、一位主教、一些辅助组织的领袖去拜访啲比较唔活跃嘅教友、一啲嘅非教友同埋新嘅归信教友，从朝8:30开始，一直到中午。佢讲到呢度，我嘅脑海入边响咗一首诗歌嘅歌词：慈悲牧人心所钟爱。羊系可爱哉，弱躯飘零系饥寒逼，因贪游荡故离开，危险艰难系苦常悲常，恨比牧者快赶来，天涯海角觅寻所爱，欢天喜地带羊回。马格斯弟兄住喺偏僻嘅地区，交通好困难。星期六早上，他接到艾拉孔会长用手机打来的电话，告诉华格斯兄弟听，他说他来见他。那时候华格斯兄弟说，我很惊讶，因为来我家的路是很难行。跟住艾拉孔会长回答他说，我已经在你家门口了，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需要你，我们邀请你明天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 呢位多年冇参加聚会嘅兄弟胡特话：我会去。就咁样，佢开始咗回家嘅旅程。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两个星期前，我参加安息日聚会时，认识一位离开多年后首次回来参加聚会的弟兄。他的太太不是教友，但是陪他一起来。我问他为什么决定回来呢？他说，我的朋友费南道和这位好的主教邀请我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很多年前我到这个教会，我心里有一把很微弱的火在燃烧着。火虽然很小，但是这个火还在这里。我下结论说，这样作为你的兄弟，我们会一起帮你将把火吹旺它，然后我们互相拥抱一下。关怀并看顾我们的弟兄是我们敬爱天父的表现。事实上，当我们服务并为邻人的福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是表达着对神的爱。班杰班亚文便雅敏王曾经教导这件事，他说：看啊，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你们学习到智慧，使你们知道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当我们接受救主的邀请去牧养他的羊，帮助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时，我们就能够为很多教母弱的家庭和非教友的生活带来重大的改变。以上的只是几千个默默接受主的邀请去牧养他的羊的弟兄中少数几个例子。我们要记住，爱和服务就好像双胞胎一样，出双入对，形影相随。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身为本教会教友的责任，去寻找那些没有同我们一起的兄弟姊妹。这个是我们爱天父最好的表现。假如经由这种爱心的服务，我们只带领一个灵魂来到教会，如果我们能将它作为我们终身的目的，我们一定能够为自己和为我们协助重新归向基督的那些人带来莫大的喜悦。听在，牧人是迟声呼，同来寻回失羊失路羊，肩胛父辈是因言归，安息在于羊盘上。我敬敬天父和救主是爱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知道我们的名字。我在这里作我见证，我作见证，我见证我们天父的爱和我们救主的爱。他是先爱我们，又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经由他再度回家。我很感激他，我感激我的救主，我的主， 我的夫子，我的救赎主。我敢表达是奉耶稣的名，阿门。
几年前呢，我在巴西担任区域70员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去到佛罗安那波里这个美丽的都市去度假。在一个星期日，按照惯例，我们去距离最近的一座后期圣徒教堂度聚会。我和我太太以及我们大女参加的那堂主日学课程里面，他们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对福音的个人见证。課程入邊，教師佢請班員咧分享我哋曾有過一啲嘅特別有力或者屬靈嘅經驗。就喺其他兄弟姊妹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時，咁我咧就喺度回想自己歸信嘅經歷，想一啲嘅事去分享。但係我就點樣？都想不到有什么非比尋常的回忆可以去跟他们去讲的。就在一边想一边听其他人的经验的时候，我看得出那位的教师他在期待我的参与。他一边听着其他班员的说话，而另一方面也让我知道他在等我分享一些非凡的经历。始终我都是区域七十员，咁理应会有一啲深刻嘅经验可以分享。咁我亦都睇到时间啦，正喺度流失，而佢又等紧我讲嘢。我好努力咁去揾出一啲称得上系特别有力嘅事，但我就点样都谂唔到。当然啦，各位教师相当之失望。我真系好想帮忙，但系就系冇办法达到佢嘅期望。幸运的是那天正好是禁食主日，所以在圣餐聚会的时候，我找到机会向会众，特别向那位的姊妹以及他的主日学的 班员去分享我的见证。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经验，但是我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所拥有的真诚见证。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要对教会有见证就必须要经历一些很伟大有力的经验，或者是某一些能够消除一切疑惑的遭遇去获得答案或者证实。陪道潘会长教导，依照经文所述，圣灵的声音既不刺耳也不响亮，那既不是雷鸣的声音，也不是很大的喧闹声，而是一种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好像是耳语，并且能渗透人的灵魂，使人心燃烧。记住，以利亚亦都发现主的声音并不在风中，亦都不在地震中，亦都不在火中，反而是一种微小的声音。陪道潘会长继续说，圣灵并不会大声叫喊，亦都不会用手用力地去摆动我们来吸引我们的注意，而是以耳旁低语的方式。他的轻触是几咁柔和，如果我们不专心，我们可能完全会感受到。有些时候他会稍加催促去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留意的温和感觉，圣灵就会隐退，直到我们愿意寻求并聆听，态度原意上都像古时的撒母耳咁样，话主啊，请说，仆人敬听。拥有非凡的经历并不能够保证我们的见证就会坚定。拉曼和雷米尔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们曾经蒙得天使的造访，即使是这样，即几乎是瞬间之后，他们又开始质疑主的旨意。 我哋亦都可以喺后期时代某一啲杰出嘅领袖身上学到同样嘅原则。佢哋虽然曾经喺福音复兴嘅早期蒙得高天嘅教导，但系仍然冇办法坚持并持守到底。呢啲经验指出，有啲时候从嗰个微小嘅声音获得嘅证实，反而比天使亲自来访更加能够巩固我哋嘅见证。记得在我后生的时候，在巴西阿雷格冈时，从两位的姊妹传教士那里学识认识到教会的时候，我总希望能够透过某一些极大或者是无可质疑的方法去获得其他的答案，但是就从未这样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获得足够的信念加入复兴的教会。从我做教会的慕道友开始，
将
是阿尔玛教导我哋。真是看啊！如果你们愿意唤醒和激发你们的心力，直到你们愿意拿我的话作个实验，并运用些微的信心，是的，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这个就是当中所教导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在
那段时间，后来我成为作为传教士，甚至成为父亲和领袖，这么多年来累积所落来的众多经验和感受，虽然大部分都很微细，但我都不会怀疑，这么知道那种子是好的种子。阿尔玛在教导培养见证的过程时，他说，如果你们将神的话比喻成种子，让出地方使种子能种在你们心中，如果那是一位好的种子，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抵挡了主的灵，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就会开始在心里说，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或良好的话，因为它开始扩大我的灵魂。是的，它开始启发我的悟性，是的，它开始使我快乐。因为这样，对某些人来说，见证可能并不是来自无可质疑的单一事件，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见证可能是一连串经验的过程，或者当中也并没有一些任何异乎寻常的情况，但是这些经验汇聚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毫无疑问见证我们所学所进行一切都是真实的。今日在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这么多年之后，很多曾经塑造我的见证和我经验，或者大部分我都忘记了，但是这一切经验都留下痕迹，并巩固了我对复兴教会的见证。所以今日我能够非常肯定耶稣基督的 福音是真实的。我希望能够作这个见证，并不单止是为了当年教导主日学课程的位姊妹，亦都是为了你们所有的人。我知道我们的天父活着，我知道他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垂听着我们的祈祷。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曾身死并随后复活，并且救赎我们的罪，他的赎罪祝福了我生命的每一日。我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直由约瑟斯密先知复兴，他是神的先知。我亦知道今日有一位活着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带领着我们，我知道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就好像摩西、阿伯拉罕和以赛亚是他们时代的先知一样。摩尔门经和圣经一样是神的话，亦是救主的另一部约书。 我知道圣职的权能亦已经复兴，亦祝福了世界各地的那么多圣徒。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Last winter,
上年冬天，我的女儿在暴风雪里面遇过一个经验的词，她令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和两个仔有一次类似的经验。我和我仔乔伊那时三岁，另外仔赖瑞六岁。那时六月，我们从旧金山开车到犹他州，一路天气晴朗。我们去到内华达山脉，开始向东纳山岭爬山的时候，突然之间毫无警告情况，一大风雪来到，所有的旅客都措手不及。我们前面的货柜车在中间断了成为 V 型，横跨两条线，其他的货车和汽车也都划出这个高速公路，唯有一个行车线开放，包括我们的车，所有的车都尽量不要闪胎，避免其他的车。最后所有交通都瘫顿，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这个六月份的暴风雪，我们没有很暖的衣服，油又不是多。我抱住我两个小孩互相取暖，过了好几个小时，保安车、铲雪车、拖车开始来疏散这堆车。终于有一个拖车拖我们去到山岭的另一个修车厂。我打电话给我太太，知道她一定很担心的，因为她前一晚已经等我们电话，她问我可不可以跟这两个仔讲话。轮到我们三岁仔讲电话的时候，她用震抖的声音说，希望你知道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我可以看得出，当我三岁小孩跟她妈讲话经历千辛万苦的同时，他亦都得到安慰，放下心中的忧虑。我们在天上面前做的祈祷亦都是这样，我们知道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关心我们。我提到这件意外虽然在旅程上带来不便，只是短暂，亦都没有长远的后果。然而我们人生中遇到许多考验和困难，非常严重，看来好像有长远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起伏无常的人生命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在听这次的教友大会，在这个时候可能经历着一些最重大的考验。我们能够体验到约瑟先知被人诬告在尼伯地监狱关禁好几个月之后向神祷告的心情。神啊，你在哪里？遮蔽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主的答复给他有一个安慰，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福音的复兴让我们看清楚非常重要的教义，万事必须有对立才能成就正义。人生不是事事顺利，亦都唔系顺利，都唔系天意。今生系受试验同埋验证嘅时间，好似亚伯拉罕书读到，我们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海洛利长老教导，有时候对我哋最好嘅、最能够带嚟永恒酬赏嘅事，睇嚟当时只是最难屋的事，而被禁止的事情通常是最诱人的。在《双城记》里面这本小说讲到，一开白开第一百句说话就说，这个最美好的年代，最糟糕的年代。经文清楚教导，每一个世代都有最好和最差的时候。 我哋都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希望和绝望嘅冲突当中挣扎。尼尔麦士为长老解释话：喺短暂嘅今生结束之前，体验人生嘅自苦自乐，依个尖锐嘅对比系必须嘅。我哋从教义中知道，邪不能胜正。凡悔改和圣化自己的人一定会被赐予永生。差不多好像在狄更森写这本小说的同一年代，在美国西部山岭定居的早期圣徒之间亦都发生英勇的事迹。虽然他们有共通的信念，他们经历很多的苦难，对于撤离纳府怀有不同的期待。有些人以乐观的态度，有些人又担心挂虑。海伦·维里和拔士巴·斯密两个好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出自内心的感受，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维里姊妹写下离开纳府的期望：我会带我所有的小丝带、领巾同埋 lace 收好，因为我哋去嘅地方，我哋乜嘢都买唔到嘅。我哋要离开呢度，去到洛基山脉另外一边去住，嗰度冇人话想去嘅地方。我哋当中唔会有贫富嘅差别，只有诚实同埋高信嘅人同埋事。维里姊妹嘅文字反映咗一种理想嘅乐观。拔士巴斯密姊妹亦都记录了她的感受，充满信心，但是有些恐慌。她见到暴徒整装对付米苏里圣徒的情形，亦都在大卫匪谈过世的时候在场。当她面临逼离纳府的情形，她写道：我在这个心爱地方做最后一件事，就是整理好房间，扫干净地板，将扫把放在门后面成日摆的地方，然后之后百感交集，慢慢关上门，转身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用对神的信心来面对这个未来。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在西部建立起福音和真实而永恒的原则。这份确信没有比我在米苏里州苦难所感受的来得更少。这两个后期圣徒先驱者的妇女，一生都在福音里面保持忠信，为石安贡献很多。之后他们遭遇了很多不同其他的考验和困难，他们亦都忠信地挨过。尽管维里姊妹很乐观，但是她头三个小孩出生前几日已经过身，其中两个就是她在从纳府长途跋涉到盐湖城路上过身。维里姊妹用她的书写来维护我们的信仰，祝福了我们。她们是十二使徒奥辛维里的母亲。斯密姊妹在圣徒西迁的时候记录了一路遭遇的贫穷、疾病和缺乏。她母亲1847年3月过身，再下一个月她第二个儿子约瑟出生。很简短地记录她是我最后一个小孩，她活了只有四个钟头。然后她来到盐湖城，作为盐湖城圣殿的女监护，亦都担任总会妇女会第四任的会长。早期圣徒所遭遇的苦难令我们深受感动。1856年2月，白汉阳用幽默的口语讲到他们的苦难，他说：对于这些苦难的日子，我要讲几句话。你都知道我讲过，如果有人怕我死的话，要他走吧，等他去一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将最后一只驴吃到由头到尾吃清，我都不怕我们会饿死，我也都不会觉得会饿。他继续说，有很多人现在找不到工要做，但是春天要来到了，我们也都不会受苦多过对我们有好处的。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昔日的挑战方法有些不同，但是都是差不多。最近的经济危机使全球引起重大的关切， 失业同埋财务问题唔系不常嘅。有好多人面临身体同埋心理健康方面嘅挑战，有啲人有婚姻嘅问题、子女离道嘅问题，有啲人失去亲人、毒瘾同埋其他不当又邪恶嘅恶习，教人痛心。无论考验来源喺边度，都会带俾当事人同埋爱佢哋嘅人莫大嘅痛苦同埋煎熬。我哋从经文中知道，考验对我哋系好处嘅，让我哋获得个人嘅成长。我哋都知道，天上降雨俾义人，亦都俾不义嘅人。但系我哋亦知道，我哋所见到每一朵云都唔会话落雨嘅。虽然我哋要承受各种嘅挑战、考验同埋困难，但因为耶稣基督所做嘅赎罪，依项安慰人心嘅教义，包括喺阿尔玛所教导嘅真理，就系救主会承担我哋嘅软弱，并且依照佢人民嘅软弱嚟救助佢哋。经文同埋近代先知讲得好清楚，会有荒年，亦都有丰年。主希望我哋会为将来嚟到好多唔同嘅挑战做好准备。佢呼吁我哋话：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好多年前，我穿过呢个山群，遇到呢个暴风雪，受到战号。一部分系因为我哋冇为呢场突然意外嘅事情做好准备。经文带嚟一个大嘅祝福，就系佢警告我哋要喺提防不了嘅事。做这个挑所有的发生的事的挑战做好准备。一个做好的准备就是这个诫命。摩尔门经有很多地方讲到人民获得应许，只要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就会在地上昌盛。这项应许通常也带着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就会从神面前剪除。然而有灵的祝福，有圣灵的帮助，正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昌盛和做好准备的基本要素。虽然我们遇到什么考验，但是我们今天生活还是很富足。如果我们不懂感谢这些祝福的话，就是真的不知感恩。尽管先驱者经历的苦难挺明显，北韩杨会长讲到感恩的重要性，他说，据我所知，除了不可宽恕的罪以外，没话比忘恩负义更大的罪。我最应该感激的就是感激救主他的赎罪。我们知道很多人听这次教友大会的人正是经历剧烈的考验和苦难，他们向我们的天父呼求的时候，内心含着感觉就是说，希望你知道我正经历千辛万苦。我想告诉你，犹他州格兰纤维一个叫艾伦叶斯姊妹的真实故事。十年前十月，她和她的先生吻别，送她盐湖城翻工。这个是最后一次见她先生。她和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迎头相撞。她这个年轻人迟到翻工，是她第一份工。她想超过一个慢车，结果和盈利迎头相撞，两个人当场死亡。叶慈姊妹说，这两个高速公路的警察和她告诉她消息的时候，她震撼不已，非常心痛。他说，我向前看的时候只有黑暗和痛苦。他先生最好的朋友刚刚就是这个年轻人的主教。这个主教打电话给叶慈姊妹，说给他听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求连威尔莫想跟他倾偈。他回忆说，我吃了一惊，因为太注意我自己的伤痛和痛苦上，根本上没想过这个年轻人和他家人。我突然之间明白，还有这个母亲，她和我一样感的痛苦，或者比我更苦，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一个见面。威尔莫兄弟和姊妹去到屋企的时候，她很难过，表示她们自己的儿子是负责利俄的死，并且送她一张救主抱住小孩子的图片。叶慈姊妹说，在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图片，记起基督认识我这个人，他知道我的寂寞和我的考验。 喺呢节经文安慰咗叶慈姊妹嘅就系、是，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每年十月，叶慈姊妹同埋威尔莫姊妹，今日呢两个姊妹都喺呢个会议中心里边，都会一齐去圣殿，感谢基督所做嘅赎罪，感谢救恩嘅计划，感谢永恒嘅家庭，感谢嗰帷幕两边嘅丈夫同埋家庭引证一齐嘅圣约。叶慈姊妹嘅结论系：我喺个考验中体会到我天父同埋我嘅教主无限嘅大爱，超越过我以前未感觉到嘅。佢见证话，冇任何嘅悲伤、痛苦、疾病系基督嘅赎罪同埋基督嘅爱唔能够医治嘅。呢两位姊妹呈现出嘅爱、宽恕系几咁美好嘅榜样。他们让耶稣基督的赎罪在生活中发挥出效用。想下客西马利园在救主的赎罪期间所承受的痛苦，那种痛苦大到他每一个毛孔都流血，他呼求天父叫他阿爸，亦都可以解释这个是极度痛苦的儿子呼求他的父亲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我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够历盖每一个人今生所将经历的一切考验和苦难。当我们想讲话，希望你知道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在他慈爱的抱怀中安全。我们的亲爱的先知多马孟孙在八月生日的时候问到，全世界教友能够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去找一些遭遇到苦难的人，为他做一些事。我同各位永远都感谢耶稣基督呢位世人嘅救赎者，我见证佢系呢个世界嘅救主同埋救赎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兄弟。当我哋结束教友大会嘅时候，我哋想对大会堂唱诗班同埋 Caseville Foot High 嘅儿童会唱诗班同埋普友埠全教士嘅唱诗班表示感激，佢哋嘅指挥同埋佢哋嘅司琴，佢哋动人嘅音乐。我亦都想代表感激所有参与呢个大会嘅所有人士。我哋大会最后一个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诗歌班会唱为先知祈祷。之后七十元马可士立许长老会为我做闭会祈祷，教会代会主席结束。孟孙会长请。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知道大家都会同意，呢场系一场非常启发人心嘅教友大会。喺过去两日，我哋嘅心深受感动，我哋对呢项神圣事工嘅见证亦都获得巩固。我哋丰盛咁感受到主嘅灵。我相信我系代表世界各地嘅教友，对所有讲道嘅总会兄弟同埋姊妹表达谢意，使我想起摩罗乃喺摩尔门经里面所讲嘅话：他们的聚会由教友依照灵的指引，并藉圣灵的力量主持，因为圣灵的力量怎样带领他们讲道、劝勉、祷告、祈求或唱诗，他们就这样做。 愿我们能够一直记得这次教友大会上面所听到的信息，每一篇信息都会刊登在下个月的《精奇》和《利亚荷拿》杂志里面。我鼓励各位研读这些讲道，并且沉思其中的教导。我要向在这次教友大会中赦免的总会兄弟致上深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多年来的献身服务。教会的全体教友都因为你们的贡献而获益良多。我向各位保证，天父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祂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努力遵守祂的诫命，并透过祈祷寻求祂的时候，祂会祝福我们。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找到我们的教友。愿我们能够在所住的国家里面成为良善的国民，在社区里面成为好的邻居，并且会向其他信仰或者同我们信仰相同信仰的人展现友谊。愿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诚实正直。世界各地有很多饥饿的人，亦都有很多穷困的人，我们若携手合作，就能减轻苦难，并且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除了各位在彼此照顾时所提供的服务以外，你们慷慨所捐献的教会基金，也都让教会能够在世上任何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立即提供协助。我们时时都是第一批赶到救灾现场的人，并且在能力范围里面尽力提供援助。我们要感谢各位的奉献，知道你们会继续尽力提供协助。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仍有其他的困境，其中有些状况，特别是一些年轻人里面很不幸地牵涉到毒品、不道德、同党和一切相关种种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孤单的人，包括寡妇和鳏夫，他们都需要其他人的陪伴和关怀。愿我们能够随时注意周围的人的需要，并随时愿意伸出援手，付出爱心。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多么蒙福，诸天确实是开启。今日世上有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启示的磐石上。我们知道持续不断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福音活力的泉源。愿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回家，愿我们一同住在平安、爱和和谐里面。愿我们每日都尽力跟随救主的榜样。愿神祝福各位我的兄弟姊妹。我感谢大家为我和所有总会当局人员所做的祈祷，我们衷心地感激你们。在克里斯多夫·马留所写的一部戏剧《富士德博士悲剧史》当中，描述了一个人物富士德博士，他选择不理会神而跟随撒旦的脚步。在他邪恶的一生终结时，并面临失去机会的挫折和必定来临的惩罚。他哀叹地说，永远从神面前隔绝，这种剧烈的痛苦远胜过地狱之烈火。我的兄弟姊妹，永远与神隔绝是一种最剧烈的痛苦，而住在神面前享有永生是我们最珍贵的目标。我全心全意祈求我们都会不屈不挠持续追求这项最珍贵的奖赏。我向各位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活着，祂指导和带领祂在世上的教会。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要向各位道别，直到六个月之后我们再相见。奉拿撒勒耶稣，并将一切的祝福带给你。记住我们为哪个做祈祷，奉哪个的名做祈祷。我听到门的叩门声，愿意开门的我便进到他那里。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做，听到叩门的声音就会开门，就会迎接他入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耶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所侍奉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grateful to be members of thy church. We are grateful for our father. We are grateful for our father. We are grateful for our father. For the influence and power that he has given us. 影響同埋佢嘅力量喺我哋生命入邊，我哋祈求为佢嘅健康同埋力量，让佢可以继续去带领住我哋，以及佢所有嘅副会长们，亦都倾住祈求倾住呢啲祝福喺佢哋身上。我哋感激我哋有我哋十二使徒定一组。我哋祈求你会保护住并带领佢哋。继续去启发他们，我们非常之感谢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并有机会去学习正义原则，学习福音，以及你的爱知，以及你伟大的救恩计划，以及我们的救主的伟大赎罪。在这个时候我们祈求这些祝福，我们可以跟从圣灵所教导的原则去生活，以及在各邦各国都会打开他们的门户，让这个这么伟大的福音可以去渗透每一个世界的角落。我们祈求你会 去看顾着我们世界各地的领袖们，而使到我们的教会的基础可以建立。我们祈求我们在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我们能够维持这些团结，并让这些信息去深地去震撼我们的心，并让我们可以以这些原则去生活，去感受，去接受这些喜乐。我们向你表示我们的伟大，我们的深切的爱，以及我们的渴望去跟从你，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以及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服务。我们表示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为以谦卑的心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演讲者皆自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唱。这个转播是由邦利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抄或做其他用途。